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束缚，我欢迎原型，我是翠翠。
大家好，今天是阿段，
我是陈凡。
本集啊，是由这个我们好味猫日历的预告赞助播出。
有谁？先来一个预告片。
哎，是这样啊，我们啊，这个很久以前，我们就定下这个档期。
对，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预告我们这个今年好味猫日历的这些事情，就强迫我们要在这段时间之前，把我们这个日历大概的方案给搞定。
哦，
就去年我们日历是跟那个蓝骨头一起上市，
嘿，没错，
然后做一个满额赠的活动，
嘿，对对对。
后来就是发生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嗯哼，
就很多人那可能是只想要蓝骨头，
对，
他其实没有用日历的习惯，
啊，没错，
但是满额赠就还是送给他了嘛，
没错没错，
对，然后他就去转卖啊什么，啊，有些真的想要日历的人他又买不到
哦，
有很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决定我们这个日历可能会走一个单卖的形式。
哎，没错。
然后呢，我们这个日历想要跟我们现在大家听的这个 podcast，做一个联名的感觉，
联名联名，
就自己跟自己联名。
对对对。所以我们自己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样让一个猫为主题的日历，
对，
跟我们这个没什么主题的 podcast
以闲聊为主题的，好不好？
做一个联名的感觉。
哎，没错。
怎么同时展现这两边的这个特点？非常困难。
对。
最后呢，我们大概在前几周，我们有一个结论，
嘿，有一个共识，
我们要做一个有点这个电波的这个感觉的联名。
有讲跟没有讲一样，
对吧？就是
电波的感觉，
很多联名都是那种很肤浅的那种联名，对吧？
我就不敢讲，
印个图上去，
哎，
好不好？放个 logo，
然后就说联名，
就说联名，
其实没有连到核心价值上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是这种。核心价值的联名，
好可怕，我自己会干掉。
到时候等我们推出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出来，我们那是一个
很巧妙
感觉上的联名，
我真的很电波，解释起来很电波了，
感觉好像有联名。
毕竟 podcast 本身是一个只有声音的形式啊，
是一个氛围的联名。我们大概预期在这个。话不要说这么死，在五到
你真的要给出一个正确的数字吗？
到五月到九月之间，
三个月
会开始预购。
我们今年要先开预购就对了。
对对对对，是希望大家真的想要的人，大家都可以拿得到。
好，哎，
这样子。然后呢，预购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卖几本出去之后啊，我们再出个什么东西，做一些纪念品什么之类的啊。如果大家有什么。觉得说，做出个这个东西好像不错，可以提一些建议给我们
哦，留言给我们这样，
这个采纳的几率很低，
不然现在可以做也很赶
啊，对啊，你现在可以做很赶，
对啊，但是我们明年可能搞不好
明年说不定有机会，
对啊，
对不对？这种事讲一个缘分的嘛，
对啊，这种事讲一个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好好就是这样子，
嘿，
然后我现在精神状况其实非常不好。
我们今天很累，
我今天
巨累无比，
巨累无比，现在非常非常的疲倦，
超级累。
我会这种疲倦的主因呢，就是我今天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没错，
这个我跟陈川
风和日丽微风徐徐的时候，
我们陪阿宝还有秋葵去慢跑。
对，不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公卿辨事主，他关我什么事？到底关我什么事？
在场只有你不需要慢跑。
对啊，我最近就瘦了。
然后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们好小姐主频道上礼拜的影片，其实就是一支我们带秋葵去看医生的影片，
比较突乎其来的日常，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发现说他好像有点那种掰咖掰咖不舒服的那个感觉，
就觉得他脚掌就是要落地的时候会有点缩缩的这样，
我今天来告诉大家从头到尾到底发生什么事
情
非常的
奇幻，曲折离奇，
非常奇幻。是这样，这个要从我们去金门那个时候开始讲起，
没错，
就我们去金门回来，然后呢，大家知道那几天就是寒流，
对，特别冷，
特别冷。那一天就是我们全家人，就是大概下午三点的时候，从金门一行人回到台中，然后再搭车回家这样子，
差不多五点左右到家吧。
然后就是一个天有点就是
微微的小暗的感觉，
灰蒙蒙的这样子，
黄昏时候，
没错。
然后我们一到家，秋葵阿宝他没看到我们的车，就很兴奋，
这就想要来迎接我们回家，
就跑过来迎接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也热情的回应阿宝他们的这个迎接，
没错。
然后这时候我们大家就忙着把那个行李卸下来什么之类的，
没错。
然后我突然就发现，秋葵为什么觉得走路一摆一摆的，
就是兴奋之余又好像有一种绑手绑脚，就是行止怪怪的感觉，
一摆一摆的这样子。然后其实 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嗯，就之前常常三步时看到球可以就一百一百，
对，
好走一走之后突然也就好了，
又好了，
我就说、嗯、哦，他一定是卡
卡吧，
卡吧，脚麻，因为很明显，就每次他都是趴着，嗯，然后突然起来的时候，然后就 哦
对对对，
就跟平常我脚麻的时候一模一样，
就是久坐站起来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一定是脚麻，
嘿，
啊，这一次也是一样，所以他这样啊一百一百，我说、嗯、啊，就会有卡麻了，
嘿，
这样子，但这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嗯，
就他这边一百一百那边跳啊跳的。跳很久，
对，
跳一阵子，
嗯，
所以我把行李全部卸下来之后呢，
它还是有一点，就是一摆一摆的、
哎。对对对，我就去检查它一下，
嘿。
然后那时候啊，我爸还在那边嘛，我爸跟我说，他看那个秋葵，
哦，
好像这个左前脚，
嗯，
有点怪怪的，
哎，
因为就是他那个走路的时候，嗯、就把左前脚抬起来，
哦然后落地的时候会比较慢，就是会迟疑的感觉，
对对对，就感觉好像左前脚会痛什么之类的，
嗯 嗯，
所以我爸就说，是不是那个前脚好像？刺到什么东西啊，还是怎么样、啊？
肉垫有受伤之类的，
他就比较脚抬着这样子，这样走路、嗯，所以我就去帮他检查。
嘿，
啊，这时候秋葵他就迎接我们了嘛，
嗯，
他去就是
准备要回去休息、啊，
趴在地上躺在那边。
对，
我爸说他是左前脚嘛不舒服，我就把他左前脚拿过来
稍微动一动，这样
拉一拉看一看，
嗯，
看他那个脚掌的肉垫啊
有没有受伤之类的、
缝隙啊有没有被什么树枝戳到什么，就把他左前脚戳一戳就嗯。
没怎样啊，
就左前脚没事啊，
整个肉垫就是异常的清洁、
欸，没事啊，对
啊，
對，
嗯，
然后是说那我就顺便检查一下其他地方，
哎、欸，
所以我就去拉一下他的右前脚，
嗯
嗯，
一拉到他右前脚，刚把右前脚拉起来，
嗯，
他突然就反应很大，哦、很激动，
哦，就是感觉好像他会痛，所以在那边、
对对对，就突然我、哦、叫了一声，然后做事要咬我，就是含住我的手这样子，
哦，真的假的？他很少这样对你，
哎、欸，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会痛的反应，
对对对，
就他发现不舒服要反击，
哎、欸，没错没错，
哎、欸，这样子，我说哦。所以是，
右前脚会痛。
哎，确定他是右前脚不舒服。
嗯，
不是我爸看到的左前脚。
嗯，
右前脚不舒服。
嘿，
然后这时候我就去跟我爸说，
哎，
我摸那个秋葵，
嘿，
他不是左前脚呢，
是右边，
好像是右边，他好像是右前脚、嗯。我摸他的时候，他想咬我，
啊、嗯，
还是会痛的反应。
啊、嗯，
那我们可能要带他去看医生什么之类的。
嗯、对，
我爸就说有吗？是吗？他明明看到左前脚、啊，换我爸再去看他说到底是怎么样。
嘿嘿，
我爸就把他的右前脚抬起来，
嗯哼，
晃一晃。搓一搓，揉一揉，
嗯，没怎样、啊，
没怎样啊，
没有反应。
欸、
他刚是在演戏吗？
对，然后把他全身搓一搓，
嗯，
就没怎样，
就都没怎样，
就恢复正常的感觉。
嗯哼，
我觉得很奇怪。然后那时候想说，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去，要不要看医生？我到底要不要预约医生？
他刚那个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怎样？我说好吧，那我就联络了我们的一个同事，
嗯，
欸、他是那个兽医，
对，
对，就说哎、欸，那个我们今天从基隆回来的时候，
嗯 嗯，
发现说啊，这个秋葵好像。走路有点掰咖，
对，但不知道他到底是，
我就只跟他说有点掰咖，因为不知道到底是哪只脚
哪里，对，
就是你能不能帮他检查一下
嗯嗯？
你来上班的时候这样，
然後
他说好好好，他来帮他看，
哎、欸，
然后就到隔天的中午，
嗯，
就遇到那个同事，
嘿，
就是哎、欸，你有去看看秋葵是怎么样吗？
嘿，
然后他说有，他来上班的时候呢，就去检查一下秋葵，
嗯，
他觉得他的这个右后脚，
右后脚换了，
右后脚
换了，
好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他曲折了吗？他是怎样？
那他右后脚的时候，他有点这个。疼痛的反
应，我觉得他在练习演技，
就是要想咬人这样子，
嗯
右后脚，对，啊，他既然想咬人，那他就没有继续检查，
嘿，
我就哎、欸，
不是啊，
不是啊，
哪一只脚？
对啊，
我那时候我爸看到的时候是左前脚啊，
哎、欸，你们三个人看到三只脚、欸，哎、
啊，我去不拉他说是右前脚，
对，
下面右后脚，
那其实秋葵是三胞胎，
三只狗，
三只狗，
是怎样？所以我就跟陈川说，
嗯，
现在这现在是一个悬案、
欸，
我们还是去就是找动物医院做一个完整的检查好了，
这至少也要看个安心吧，对啊，欸、
对，所以我们就预约动物医院，
嗯，
那天下午呢就带秋葵去做检查，
嘿，没有错，
然后秋葵到那医院之后啊，
就会看起来很缩、
欸，就会缩，就会变乖巧，
没错没错没错，
看到就基本上是随便你怎么搓了、
欸，就突然变得超级乖的狗狗，
哎、欸，前脚伸出来搓一搓、
欸，
右脚伸出来搓一搓、
欸，
后脚伸出来搓一搓、
欸，
左脚伸出来搓一搓，就哎。欸
没事啊，
都没怎样。
对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好像要攻击的反应都没有，
都没有。医生就说啊，
嗯，
狗狗啊，到这个年纪，
对，
步入中年，
哎、
欸，都有可能在关节各方面有这些
不舒服的地方、
欸、酸痛之类的问题。
没错，没错、
嗯。然后啊，也有可能，
嗯，
前几天，
前几天
就是比较冷，
哈、啊，
天气冷，所以他睡觉的时候会缩成一团，
嗯，
趴在一起，然后。比较久，
因为不想动，很冷。
有可能是、哦、天气冷造成他的一些关节酸痛的刺激、
oh.
也有可能就是他真的是脚麻、
uh-huh.
就是每次他就是我们有人经过他爬起来之后，都是处于一个脚麻的状态，
扔咖的状态，
每次压住麻的脚不一样
啊， 没错，
都有可能。
所以你们三个人才都看到不一样的，
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总而言之，
嗯。
秋葵是绝对过胖，
欸，
绝对过胖，
没错。医生听到他的体重的时候，发出了非常大的惊呼。那时候就是一般我们去看兽医都会先称体重，这样万一等一下要开药什么的都会比较方便。所以我们一进去也是先称了体重，然后他有问他说，就也有说，哎，他怎么看起来比上次健康检查的时候看起来稍微肉了一点？然后我就说他好像就是这个冬天比较少动，对，就是冬天嘛，太冷了不想跑，就一上去他就。我本来想说应该是一个二字头，就竟然是三字头。医生就说：“哇，这样不行，真的有点重。
欸”哎，其实秋葵跟阿宝他们都是之前胖了又瘦身成功的，欸，
没有错。
秋葵跟阿宝哦，在一两年前，他们反正就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的狗嘛，
嗯，
他们被检查出来说有心丝虫。
对对对 对，
心丝虫哦，是一个住在心脏里面的虫。
嘿，嗯，大家不要去查，如果你家没有宠物的话，不要去查。
欸，他住在心脏里面，
嗯，
然后就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然后最后。他可能会寄生个十几十五年，
对，
然后之后就会阻塞你的心脏，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你就没办法，就是有足够的血液，然后就挂掉这样子，
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那时候发现说，哎呦，可能是在秋葵来之前，
嗯，
那可能就已经有心丝虫，因为医生说那可能已经寄生了很长一段时间
很久了，对。
然后就说为了长期着想，还是要治疗，
嗯，
啊，治疗心丝虫非常
的非常漫长，
哎，非常的怎么说过程痛苦，
嗯，
所以你要先吃一个药，
没错，
然后你的心丝虫就会挂掉，
嗯，
但挂掉之后呢，它还留在你的
心
脏
里面，对，
尸体
尸体留在心脏里面，
嘿，
所以你要等那个血里面的各种就是各种血球啊，负责这件清理杂物的这个血球，
嘿，流动代谢什么之类的，
慢慢去把那个尸体分解掉，
嘿，没错。
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尸体可能被分解成一小块小块小块，
嗯 嗯，
然后就在你的血里面流
串来串去，对。
所以如果说这时候你的狗狗在治疗心丝虫的时候，
嗯，
它做一些激烈运动，
就是太兴奋让心跳变很快的话，
血液流动变快的话，可能会导致它这个大块的虫虫尸体，跑到不知道什么
小血管
啊
什
么地方，
对，
会造成血栓，
没错没错没错，就很可怕的感觉。
对，总而言之，在治疗心丝虫这段时间，
嘿，
秋跟阿宝两只狗狗就要限制他们的运动，
还要保持心平气和，
保持心平气和，
对。
不能就是很兴奋的大叫啊，
欸，
什么之类，
都不行，都不行，
他也不能去狂奔啊，
对，都不行，
就只能慢慢的走路散步这样，嗯，控制他运动，
嗯，没错。
然后这段时间长达这个200多天，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说一个8个月吧，
欸，之类的，
很久，
欸，这种期间
你要限制两个狗狗的运动8个月，欸，
对，当时我爸听到这个要限制他们运动8个月，
直接想放弃，
基本上就放弃了，
对，
我爸觉得怎么可能，这太危险了，
而且他们两个就是这么的活力四射，
欸，对，那，啊，我就跟我爸说，这个就是你现在不医，以后等到他真的出现症状的时候，
哦，你就会后悔，
欸，妈一定会叫你医的，你这关还是要过的，
对啊，迟早要做的，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控制他们运动8个月9个月的时间，
对，我们就是实打实，
那一段时间他们两只就是胖成球，
用吹的，他们两个是用吹的，
就是胖成球啊，
真的，就运动量下降了，没办法啊，
嗯，就是平常你就要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嘛，
对，
然后就不能乱跑，然后就很无聊，
对啊，
对，然后无聊的时候看起来就心情不好，
没错，
或者是说，或者说我妈觉得他们很忧郁，
就是我们会投射我们自己的感觉，
我妈觉得她在治疗这个，她都没有的话，她心情很
郁卒，对，一定不开心，
所以我妈就看他们，就喂他们吃零食，想要就是鼓励
他们，
安抚他们，好好撑过这段疗程，
没错，
对，所以他就胖成球，
超级夸张的胖，
两只那个时候都胖到接近快30公斤吧，
对，差不多，
对，哎呦，所以就会比那个时候还胖。
我记得那时候也没有破30哦，
30，
因为我们那时候每个月都要回诊，
欸，
就没有破30，
接近30公斤，
没错没错。
之后啊，当就是确定说治疗完毕，
嘿，
大解禁之后，
解放之后，
他们就迎来了一阵疯狂运动
期。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点反弹，
有点反弹，就是整天在田里面狂奔，
狂奔。
欸，所以大概半年的时间，
嗯，
他们体重都慢慢就减下来，
就是变得很精壮，
欸，嗯，回到个20公斤
出头这样子
的那个感觉。
哎，
欸，啊，之后啊，秋葵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突然觉得，啊，我差不多也跑够了吧，
就是
那个感觉，
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
嗯，
这个心态有点转变，好像不像小时候这么爱玩了，
好像没有哪里都想去，
像之前嘛，说他又一直对着一个地方叫，
对啊，
秋葵现在不干这些事情了，
嗯，
我们多久没有听到秋葵在
吠叫，
几乎没有了，
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对，没有印象，
欸，他也不会冲出去，他就散步过去看，
对对 对，他就是抬个头，哦，那边有 OK， 然后他就继续趴原地，
嗯，就是懒狗，
对，
懒狗，
就是懒狗，然后却跟我们附近的所有的这个农夫，
嗯，
来这边种田的阿伯，
对，都混得很熟，
都混得很熟，
他
都粗了，
看他们都大摇尾巴。
他就是那个年轻时候那个逞凶斗狠，他老就啊，这什么世面有没有看过啊？啊，没什么事，没事啦，
就整天跟在别人那边泡茶。
对对对，
那周末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会很多那个亲戚朋友就来我们这边种一些水果什么之类的，对，每个周末都看到秋葵坐在另外阿伯旁边，就跟那个阿伯一起夹头刀，
吃头刀，
夹头刀，
就是有些长辈就会想要跟他分享，觉得他很可爱，
就剥一颗头刀，你一颗我一颗这样子，哇，这当然是胖成球，然后就确诊了嘛，反正主要哈，无论是怎么样，
过胖确诊，
过胖确诊。
经认证的胖，
医生都说，无论你关节不舒服，原因是什么？
对，
总而言之，
他就是过胖，
就是要减重，
减重都会有帮助了。
对啊，对他未来哈，或是老年的生活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医生说，最好你可以慢慢减个10公斤，
十公斤，
减掉个30%的体重，
对呀。
好，我们就非常的沉重，
对，
心情非常的沉重，
无比沉重，跟体重一样。
带他回来，
医生就说要花什么大概半年到一年慢慢减，慢慢减，
对，然后就跟我妈宣布这个消息，跟她说，妈，我跟你讲一个
非常重要、严肃、
很严重的事情，
没错，
就是个秋葵啊。
妈一开始看我们这个表情，她还想说她是不是
怎么
了，
怎么紧张？我说秋葵啊，实在是太胖了，实在太胖了。
医生说她的狗狗跟秋葵其实一样长，但她的狗狗比秋葵少10公斤。
对，
真的很夸张。
医生一直疯狂的，就是威胁我们。
对，
还跟我说，如果秋葵再这样胖下去，
对，
他就会像那个，就是大家在美国的那个
啊，有些
减肥剧里面看到
的
那种，
對對對對
哦，就是躺在床上都不会动
啊，卡他出去门口的时候会卡住门的那种，
所以以后他就没办法爬起来，就没办法
上厕所什么，你们都要抱他去。
哎，
对，
你要抱他到垫子上去上厕所，
然后他就说，重点是他还那么重，
那么重你还抱不动，他说很可怕，
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就跟我妈说，不行不行，他就会一定要减肥。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我妈就说，黄姨姐，就是对吧？全家不止秋葵过胖啊，对不对？你也应该要减肥啊！对，
妈真的很焦虑，也是。
我妈说你应该带秋葵去运动
哦，
你应该跟秋葵一起减肥，
一箭双雕。
对，多棒，
多棒！
陈川那天发了那个影片，
对，
就是秋葵哦，去秋葵看医生，然后发现秋葵过胖影片，
没错没错没错。
他下面就有一个留言说，
超多留言的，
就说可以叫那个阿段跟秋葵一起减肥，你们可以比赛减肥，
对，
看谁可以先减10公斤。
我觉得这个比赛，只要进行下去，无论你是赢是输，我觉得都非常的伤心，
伤心个屁！
就是赢了，就是你赢了一只狗，有什么好开心的？但输了，你会觉得和我连一只狗都不如吗？
就我妈看到
那个感觉，你懂吗？我就觉得说，不论是赢是输，都还是输。
就我妈看到那个留言，看到那些留言之后，
对
我妈觉得说，哇，好多人都跟她有一样的想法，
没错，不是只有我这样觉得，
不是我这样觉得。每天都来，快！你跟赶快跟秋葵一起去运动，
对对对对，
你要带秋葵去运动，带秋葵去跑步，带秋葵去散步。
那你们两个一起运动健身，对身体也比较好。
对，对，就在我妈这个半强迫之下，
极力的 push 之下，
极力的 push 之下，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带这个秋葵跟阿宝，就去外面慢跑。
嘿，没错。
然后啊，带着两只狗一起去散步，
嗯，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严峻的挑战。
严峻、啊？为什么？因为这两只狗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对，他们的节奏差很多，
就大家很不知道。
嗯，
阿宝啊，他是一只猎犬。
对，他的基因里面是有小猎犬的基因的。
猎犬，他是这个好像是我爸的朋友，
猎野兔还是什么的基因吧？
猎野猪，
猎猪，
好不好？是我爸的，他那个时候想要养狗，然后托他的朋友，然后从山上什么样之类的。
哦，
掉了一只狗下来，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他说他们那里的狗狗生了一窝这样子。
对，然后说那个他父母，都是当地的猎犬。
他就说是什么小猎犬跟什么台湾土狗什么之类的，
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就是猎犬。
名门之后，
名门之后，
将门虎子。
阿宝真的是这样子，
对，
就小时候阿宝啊是会。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画片？
嗯，
就是猎人啊，带着一只猎犬，然后去打什么打鸭子之类的。
嗯，
然后就是
鸭子掉下来的时候，
掉下来之后，那狗会有一个就是
看起来像是很像箭头，用鼻子，
很像箭头的动作，
那個、
就是它会把一只脚收起来，
对对对，
然后就指那个方向，
然后在远眺的前方那个猎物的地方，
对
这种感觉。
对对对，
阿宝小时候是真的会这样子，
对他真的会，
就他如果看到鸟在那个地方，他就会做出这个瞄准的这个动作，
类似这样子的，
对
对对对，
这样，所以他真的是一只猎犬。阿宝他是可以去，就是什么？
对，他去森林里面，对，
可以找东西，
他可以找东西。
就是说你有一双手套，你有一只手套不见了，你让他闻闻那只手套，他可以带你找另外一只手套。 超强。
但他有时候如果是他买的，他就会假装不知道。
家宝他是一只非常就是 有能力，
嗯，
又会顾家，
对，又可爱又有具功能的狗狗。
对对对对对，
嗯嗯，
秋葵就是一只废狗。秋葵就是废狗，
他出演是为了一口饭跑来我们家，
一点屁用都没有。
看到所有陌生人都摇尾巴，
就只会吃而已。
对，
所以带他们两个一起去散步，就很痛苦。
嗯，
首先阿宝就会在前面，
对，
一直拉着你走，
然后一直观察四周的环境，
对，然后一直闻周围的东西。
对对对，
他就说来活来工作了，
来工作。他每个东西都闻一下，确定说周围的这个环境。
他说你的安全交给我。
用什么动物这样？他就前面一直走，一直走，
像保安一样在前面侦查，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秋葵啊，他就会随他的心情有很大的转变。
嗯，
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刚出门的时候，
嗯，
他们两只都很兴奋。
对对对。
然后阿宝就在前面带路。
对。
秋葵想说不行不行，我要再去前面，我要去前面。
对，我要跟上姐姐。
对，秋葵就跑跑跑跑跑，然后比阿宝多出一头，
就一个头的距离，
领头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阿宝就说：“你干什么东西啊？”
这我是侦察犬，
老娘是猎犬。
对啊，
我就是带路，我是带路，他就跑跑跑跑，
按这个胖球就去后面，
跑跑跑跑球前面。
对，
就是我不要，我要去这边，然后就又跑跑跑跑跑阿宝前面。
对，
两只就像争相带头。
对，就像两只马一样，一前一后，
一
前一
后
这样。
然后你就被他们拖着狂奔。
对，
然后他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就这样。然后等到秋葵真的跑一小段路，
哎，
开始喘的时候，
嗯。
哎，这很明显的，两只现在的体力
差很多，
体力差很多。
嘿，
跑就开始喘的时候，
嗯，
他就跑不动了，
嗯，
知道吗？他就开始进入一个真的在散步的感觉，
没错，
就是真的在散步感，就是走一走，然后四处看看。
嘿，哎呦，这里有花，闻一下，闻一下。
然后那个车经过的时候，
哎，
他就会转头看那台车，
嗯，
然后看那个车开走，然后开远，
对。然后再继续走，
再继续走，
走
嗯、然后同一时间，
真的是阿北出来散步，
这是阿
北
出来散步。
对对对，
然后同一时间，阿宝就一直在那边，哦，这边有什么东西，哦，那边是不是一只松鼠？然后这边窜，
然后这样子，嘿，
对，带他们两个一起散步，
嗯，
你会总被五马分尸，
因为就两只手，对对对，就觉得自己很像从中间分成两个人，人格分裂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嘿，
就阿宝他很有责任心，
对，
有责任感的人。都会比较容易焦虑，
哦，
比较容易焦虑。
对，
所以啊，阿宝以前哦，从以前到现在，你只要带他出去散步，
哈哈，
他一定会大便。
哦，嗯，
阿宝是出去散步大便率100%，他一定会在外面大便。
没错，就是感受到压力的时候，感觉肠胃有点不适的那种感觉，
一定会大便，
有皇家的基因，
一定会大，而且稍微有点软。
真的，
所以你就要带，就是
太多 detail 了吧？大家有想听吗？
就一定要去帮他剪。
嘿，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像这次，我们有准备他们两个小碗，
嗯，
就是让他们在外面可以喝水。
对，
因为我们预期我们去运动嘛。
一定会累啊！
一定会累嘛，就跑到喘，
一定会口渴啊，
喝水嘛，对不对？
嗯嗯嗯。
然后我就倒了两碗水，放在他们两个面前。
对，
阿宝还一直处于一个就是
侦查的状态，
侦查状态，警戒状态，四处看。
对对。
哦，秋葵埋头猛喝，
好水，
埋头猛喝，喝完之后在那边
超自在的，
喝完之后在那边喘到不行，
笑死。
超级无敌喘，
这是一个中年阿伯。
超级无敌喘，
超级无敌喘。
他明明就也没有像
旁边有卖葱抓饼，他就去买。
他明明就没有像阿宝一样，就是有一直在维持小跑步的那个感觉，他就是一直在散步啊。
他们两个这个状态，
嗯，
一直维持到我们最后就是去慢跑回来。
对，
回到家之后，阿宝是回到家。才去喝水，
没错没错。
喝完水之后就坐在地上休息。
哦，下班了才
下班了，
对，下班
休息。啊，秋葵啊，从头到尾，
嗯，
都喘到爆，从头到尾都喘到爆。他回家之后趴在那边，我真觉得他快喘到不行，真夸张，就是一个胖子去运动完之后那种惨。哎呦，
他确实就是一个胖子去运动。
我就回来之后看秋葵在那边喘的时候啊，
嗯，
是隐隐约约生出了一个，你知道。
啊，
就是一个紧张感。
为什么？哦，你怕他太喘是不是？
不是，我怕我以后会胖。我就是看他说，看他说你也太夸张，你也喘太夸张。他去外面走一走，又喘成这样子。
根本没有什么跑。
三分之一的体重才是正常体重，你刚才120吧
之类的。
嗯，
对，人类的话是这样子的比例。
对，
说哇，所以再胖下去。有一天
你会变成这样吗？
到这个程度，就去外面散步一圈回来，
对，
外面喘到没办法讲话，这样喘到表情没办法控制，眼睛张不开，在那边喘。
你在他身上看到未来的，
对啊，看到
不要这样，
像一个警示预言的感觉。
Okay.
哎呦，然后这次发现秋葵过胖之后，让我想通一件事，
想通
就是秋葵他以前的睡姿都很奇怪，不对。
哦，它是
它都会仰睡，
对，嗯，像人一样，
这是正常的吗？狗会仰睡吗？因为以前秋葵一直都这样睡，
它是背着地哦，
对，躺着，嗯，这样子，
它会为了躺得更顺，然后地板挖一个洞，然后可以躺，
然后可以躺，对，
可以把自己卡住，
它就喜欢躺着，嗯，然后就是躺在有时候在草地上。然后就躺在这个草地正中间晒太阳，嗯，
对，
这样子，我就想说，这是狗都会这样躺吗？
而且它整个过程是很人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它就是躺下去之后翻过来，然后背开始扭一扭一扭，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合适舒适的形状，
嗯。对，我觉得阿宝不会这样子，
对，
阿宝就是一直都是 像狗狗一样
趴睡
趴着窝着睡觉，
没错没错。
对，后来发现说，啊，原来是因为它趴着睡会脚麻。趴着睡脚麻，或是趴着睡之后就是
关节会不舒服
之类的，
对，所以他才开始，
所以他才一直都躺着睡，
然后把四只脚都伸在上面。哎，哦，你最近
我久坐会脚麻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我都突然发现说，哦，躺着的时候是不会脚麻的，
对，啊，
躺着的时候不会麻，
对，
坐着什么时候有时候才会麻，嗯，哦，
世间万物的道理都是相同的。
然后因为你坐着容易脚麻，嗯，所以你就觉得说。就尽量不要坐，尽量躺。
那我躺着，
不是应该尽量站着
？Oh my god！ 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嗯，因为我刚刚讲到说你发影片嘛，
哎，对 对，
下面有些留言嘛，嗯，就那时候带秋葵去看医生的时候用牵绳嘛，
对，
就有人说哦，那个牵绳不要牵那种项圈
型
的，
对对对，
你要去那种胸背型的，就是大家怎么知道？就是在于一种像是
像小背心一样的，
穿在他的这个胸口，
对，
然后勾在那个胸口，这样就不会是勒着脖子的感觉。
牵引的时候会整个前胸都被这样子挡住的感觉。
哎，跟大家讲，秋葵啊，嗯，他唯一一个就是能力，
对，
或者说用处不对，能力这不是用处，
他的技能，
他的技能，
被动技能。
就是咬断绳子，
所有可以断的绳子，
真的很猛。嗯，而且秋葵是一只怎么说很有伙伴情啊的狗，
哦，没错。
对，我们以前啊，就是去那个宠物展的时候，
对，
帮秋葵跟阿宝买了一个超级高级，
很贵，两三千块，
在卖专门在卖背绳的那个摊位，
对，
最贵的那个背绳，
而且他们俩又很大只，所以都买最大，
都买最大号，贵啊千，反正好几千就对了。
对，
回来带秋葵跟阿宝。带他们去散步，背那个东西，
然后就穿那个小背心。对，
回到家的时候，嗯，就大概一个就是十几分钟，
没有帮他拆掉，
哎，欸，没有把它拆掉，嗯，就这个短短的时间的空档，嗯，秋葵就已经把他自己的那个背心啊，
对，
的那个绳子先咬掉，
咬断，
然后把他背心脱掉，
对，嗯，
之后去帮阿宝把他的背心咬掉，
姐姐我救你，
把他的背心脱掉，
对，
哦呦，那时候真的是吓一跳。
很心痛，好不好？很贵，欸。
回来的时候想说，哎，欸，你们先在这边坐一下，
上个厕所，喝喝水什么的。
然后我就上个厕所，
对，
这样子我很急，刚刚带他们去跑步，现在急着要上厕所。
对，
上厕所回来说，哎，欸，谁帮你们把背心脱了？
脱掉的。
拿回来看，
断的，
断的，不只是这样子，我们那个牵绳啊，那个时候牵绳也是一条那个。因为像一条布袋的，嗯，
尼龙的那种，
對對對，
就不是我们现在都用那种很像粗麻绳那种东西，
對對
對，这都是进化结果。那就是一台布袋尼龙的，嗯，就是放在旁边，
对，
就可以想一想，干脆把那个也咬断好了，
就不用他脑子的逻辑
就
是什么
了，
他就不用，啊，就不会被牵住了，就不会被拉着了，
嗯，他就自由了，
他自由了，
对，
渴望自由的狗狗，
对，
他把所有可能成为他的枷锁，曾经是他的枷锁的东西，全部
咬断，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他买新的那个背心。嗯，
对，
哎，然后就应该最近会去
帮他们重新添购一下，
帮他重新添购。对，然后、就是、
记得跑回来之后马上把它脱掉，
马上把它脱掉。没错，没错。
嗯，今天这集就是告诉大家，就是秋葵就是一只这个
胖狗、
废狗、
懒狗，
一点用都没有。
胖废懒太惨了吧！
再来进入留言的部分，首先是养小孩之前是不是该先养只猫的留言。嗯，他说焦虑到爆炸，只教我怎么跨出这一步吧。好，小姐们好，是这样子的，我跟男友3月23号要登记结婚了。哎，嗯，是不是最近啊？
3月23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哦，已经结婚了。对，他说这个我左思右想，实在不知道过了3月23号这天之后，要怎么从伯父伯母改口变成爸爸妈妈呢？跟叫自己爸妈音调要有所区别吧。是要叫爸爸妈妈还是爸妈还是阿爸阿布，大家都说趁另外一半喊的时候赶快跟着一起喊出来就好了。可是问题是跟男友交往4年从来没有听过他叫自己的父母爸妈，他后来都只对父母喊哎，例如嘿我回来了，我现在真的好焦虑啊，我总不能跟着他喊嘿吧。请问崔丹凡改口叫对方父母的时候是怎么跨出去的？总觉得好别扭啊。
哦，我们是因为我们有订婚结婚分开嘛，啊，订婚有一个仪式是要改名， 对不对？
啊，那个意思有
啊，我觉得有啊，对我来说
有吗？有吗？
而且你有时候改口费、
欸，对啊，我说改口费，
说改口费，
就是那会有红包啊。嗯，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点小小的仪式是蛮有用的啦。因为我从那之后，我确实就是都是叫你爸妈。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仪式的时候，那仪式的时候我在吗？
你废话，你都在啊，
我在啊，
对啊，
你在啊，
你在啊，
我是坐在那边的，是不是？
对对对，你在旁边看，对对对。
啊，反正那个场面太尴尬，所以都失忆啊。所以你是叫什么？那时候你是叫什么？
就是我要哄爹的时候啊，然后媒人婆就在旁边说哦，然后就是讲个吉祥话，然后说叫爸爸啊那讲，然后我就说哦爸这样子，然后喝茶。
所以他叫你叫爸爸，你是叫？
我讲中文的，当然
你是说爸。
对，我说爸喝茶，
你不是叫？
我是学
你
叫、啊。你
不是就是他叫你叫爸爸，你就说爸爸。然后就会超级尴尬。
我就是尽量找一个，其实这件事情在就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之前，我有对着空气喊几次，就是练习有啊，很急，就是很会有点你会有点焦虑啊，
有些东西需要突破。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你就是对着空气，就是或镜子什么多讲几次，等到真的要讲出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
你有
没有这么难？
你有真的对着镜子去练习讲什么话过？
有啊有啊，就是有时候就看镜子看到有点尴尬的时候，我就低头，然后但是我会找一个密闭的空间，就是只有我自己，然后稍微就是练习看，而且我会讲出来。
我
怎么了？怎么？我是什么意思？
上一次干这件事的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还好，就是上一次可能是一些就是学校的演讲活动之类的，可能我会练习开场，因为我就是开场会想要比较有趣活泼一点，所以我会稍微就是试讲一下我想好预先的开场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你讲完之后，你会想象台下笑成一片吗？
就是我
因为你能得到的、
啊，
你跟自己镜子讲话的时候，你能得到之后。沉默而已。
没有，我觉得我只是想要让我的前面那一段我 say 好的可以顺畅的讲出来。
哦，
对，但我们不会预想说台下到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我不在乎。但是我要想把我可以讲的东西至少要顺利的讲出来。
哦，所以
会稍微练习一下。
所以就练习过讲爸妈这样。
对对对，或者稍微就是因为我跟你讲，你真的一直都没有讲，或者是没有从来没讲过的话，你突然喷出来第一次那个语调真的超怪的，超怪的，
可能会超大声。
对，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很可能平常很日常，就是说哦爸怎样怎样，但是第一次我就想说，到底是要爸还是爸？就是你会在那边预想
哦，你就会讲一个，
然后最后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都没有练习或没有预设的话，就突然就会变成一个啵，就会变得很奇怪，
很容易嘴撇。
对，就是因为你内心正在纠结到底哪个音，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就躲起来稍微练习一下，或者是预想，让你自己安心，我觉得就会有差。
你建议是要练，
要啊，
要
练
习
啊，对啊。就是要我觉得我要想一下。
哦哟，有你来，你有吗？
我觉得当初是一开始就是顺顺的就从嘴巴溜出来了。
哦，跟着讲的时候讲，
你只要不要觉得尴尬，然后不要紧张，不要去在意这件事情，
就很难、啊，就很难。别攻杀回，我算你栽。
就你越在意，就会越容易失败。
这个好难哦。这个反正，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放下自己内心的焦虑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我是怎么说？我的问题是太平常叫的太自然，到就是改口花了一些时间。
太自然。
比如说我叫你妈，
就是妈、啊，
对，我就直接叫妈嘛，
对
不对？但是以前是叫阿姨，叫的很习惯
哦，
所以我后来一段时间我都是啊妈。
好，硬转。
我记得改口完之后，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已经嫁过来了，在家里。然后，因为我平常是如果要跟其他人讲到你妈的话，我会说阿姨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一次我就在跟你妈说话的时候，我就突然说：“阿姨，那个什么什么。”哇，你妈要突然转头过来看着我，然后露出一个大灿笑，说：“麻啦，什么阿姨？”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觉得妈的回应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哦，
我就觉得说就是当下你不会觉得尴尬
哦，
对，但是你又会记得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这样子。
有一次是我们回去你家，
对，
你过年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们可能要说要带一些，比如说带一些贡丸啊什么伴手礼回去，
哦，对，
然后那时候你是跟我说哦，回去之后跟你妈说怎么样怎么样，
对，
然后
我妈超凶的，
你妈听到了，
对，
然后你妈突然很凶，就说 你怎么可以说
你妈我妈什么的，
这样对，这样是很不礼貌，
对，
就不可以再说你妈，
对，都是對，就是都是你们的妈妈这样子。
然后我跟陈帅突然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讲话，
对、
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分辨你妈跟我妈，因为两个都是。
我
们现在，所以你现在说的吗？
对，就很怪啊，就是我们就是当这两个
到底
同时存在的时候，
到底麻跟麻要怎么区分？
那个麻几号出国可以拜托麻带一下小孩吗？
对啊，
可是麻说不行。
我觉得我妈那时候是刚就是新女婿到家，她还有一点她自己在焦虑，你知道吗？哦、对，她可能也在有时候叫你或者是叫我的时候，她还在就是身份转换，然后还在、嗯、她自己也在思索相关的称呼或是辈分问题、哦、所以她呢才会这么敏感。
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建议哈，就是你要知道说在那个叫妈妈的这个场合里面，
对，
改口的场合里面，嗯，对对。大家都很焦虑
哦，对，包含你爸妈，
紧张的
不
只有你，
没错，没错，
全部人都是在一个很那个 weak 的状态。你不是在场的那只小绵羊，
对对对，
没有，你们是一群小绵羊，
其实
每个都很慌。
没，我妈就有说，她那时候被叫的时候，她就觉得微有点小，就害羞，就是突然觉得也有点不知所措。对，她也是有点紧张，然后也是听了一阵子之后才适应。哦，对啊，就是不是只有你要适应啦。
嘿，再来是飘渺延期的留言，嗯。他说：“想请三位猜猜啊，两寸观音值多少钱？
一寸观音，
一寸金，
两寸观音不会是两寸
金
吧？
金没错。再来是亚马的留言，他说有一天啊，萧敬腾去深山野餐，
他是萧敬腾，
就不小心把碗掉进湖里了。嗯，这时候湖中女神出现，嗯，女神问说：你掉的是银碗还是？”是萧敬腾回答：“今晚我想来点鼎泰丰的小笼包佐酱汁米醋。”
这还好吧？你
为什么是萧敬腾？
对啊，
那这广告是萧敬腾啊！这段广告是萧敬腾拍的、啊，
我觉得不错。
你很满意是不是？
啊，你不觉得很出乎意料吗？
我还好，我一直在等着要猜跟萧敬腾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出乎意料，
你是萧敬腾。
对啊。
哦，再来是麦尔的留言，他说跟阿段很像的我，上次听到阿段说要开着电视才能睡着，最近才发现刚满30岁的我也是如此，现在睡觉呢都要开着 YouTube 的游戏频道，反而纯音乐、助眠音乐对我都没有用，嗯，可是觉得有人声才有点安稳感吧。哦，哦，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很多人就是在那个上礼拜看完你那个就有留言说我们的 podcast 跟你看电视好像是同一个逻辑，因为之前不是一直有人说就是听我们的 podcast 很助眠嘛，对，他就说感觉跟你看电视同样的道理。
哦、啊、我发现一样是人生齁，嗯，就是看他这种他说的这种游戏频道，嗯嗯，游戏频道那种直播影片啊也是很长，嗯，但他也是就是边玩游戏然后就一直念跟大家聊天
闲聊，对
对
对
对对，我最近有一阵子哦看那种财经频道，
对，
就不行，
睡不着。
我
怎么财经频道不是应该超好睡吗？他很那个哎、欸。
阿、啊、里就是他突然讲一讲，突然听到一段说
哦，有点道理，
是这样子啊，
想通了、
啊、不能太有意义。
哎，对，然后就赶快起来，然后开那个你的那个什么理财 app 有没有？
哦、
开你的那个证券券商 app 确认
一
下说，哎呦，这个好像好有点机会哦，哦什么之类，对对。
OK，
不行，
不能太有用就对
了。对对对，然后你知道一次，
其实我们 Parkes 真的没用、
啊。对，你只要一次稍微觉得说，哎，好像。这个真的听到什么？嗯，对不对？你之后就很 formal 哦，就不敢漏听，
就会想到等一下会不会
有
什么重要
资
讯？
对对，就被你漏掉，嗯、睡着漏掉，
变很专心。
哎、哦，对，
像老师说，这都会考，
对嘛？就不行啊。
哦，有道理。
所以 podcast 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用害怕说
错掉、错过什么，
哎，漏了什么，
反正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
错过就算了，
就算了。
哦，再来是这个昵称会不会过呢的留言，他出段凡你们好，五味杂陈的来留言，嗯，说我是个牙医系的大四生，首先在这边科普一下，牙科不只管牙齿，整个口腔的问题呢牙科都会管哦，
哦是哦，
欸，甚至有时候会管到一些口腔周遭的问题，嗯，小到嘴巴破洞，大到口腔癌都算是牙科的范围，
哦，真的假的，我那时候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问说到底是要看耳鼻喉科
还
是
怎么样，
对，
他说这个有一个这个什么，啊，一个三个耳一个叶不知道什么字，嗯，我就称为颞好了，颞颌关节痛也是我们管，哦，因为常常跟咬合有关系，哦，头部的很多问题也是互相影响，我们跟医科的关系很密切，例如脸上有一个一直好不了的大痘痘去看皮肤科，医生看一看可能会叫你去看牙，发现呢是牙齿感染导致长瘘管， 哦，导致脸上有一个大痘痘。哇，他说大家没有不舒服呢，通常不太会去看医生。嗯，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去洗个牙的人还不少。哦，而有些病呢，都可以在嘴巴里面看到一些真相，所以很多啊，身体里面的疾病常常是牙科第一个发现。嗯，然后他说呢，为什么会觉得五味杂陈？他是因为过两个礼拜呢，就要考口腔病理学。嗯，念书念到很累，跑来听 podcast，
就又提到相关的东西。我懂。
然后听到你的声音，整个人很放松了下来。就最后竟然听到这个唾液腺结石，突然又串起来，而且唾液腺刚好是这次要考的范围。他说：“好吗？我知道我应该去念书了。”
对不起。
可以请崔丹凡祝我和同学们考试顺利吗？谢谢你们。虽然之后整个被吓到，但是还是获得很放松的一段时间。
嗯，考试顺利，考试顺利，拍谁拍谁。
再是 Cloud 0407留言，他说：“阿段异地登录，好一家，你们好，我是在嘉义读大学的大二生，因为在早餐店攻读呢，每天都会看到一个跟阿段超像的男生来吃早餐，他每天都固定点。嗯”咸水意面加半熟蛋，再加一份法式吐司跟一杯红茶豆浆，
太多了吧？太多了吧？
因为他每天都在一样的时间来，而且实在跟阿段长得太像了，每次煮面跟送餐的时候，忍不住一直偷瞄人家，好好笑。因为实在太像，忍不住要来的留言分享，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遇到嘉义阿段呢？好，我想这段只是觉得说，就是好幸福，
好幸福，太多了吧？
咸水意面
觉得好饱，
对呀、啊，再加一个法式吐司。一杯红茶豆浆，
我光听就觉得饱到有点胃痛。
给我半份法式吐司就可以了，
太幸福了、
啊、！My God， 好，再来是翠翠精选的部分，这个是咪呀二二的留言，这是一个超时空爆雷的故事。QQ，、嗯、事情是这样的，我只有在自己骑车或是开车的时候才会听 Podcast， 所以我的时间线呢，目前才听到雷梦刚决定出门 B 的名字，也就是我们大概在2023年1月的那一集。哦、嗯，但是我居然可以被2023年的阿段爆雷、啊葬送的福利连动画在2024年3月才到目前的最新化，正想的差不多，哎、欸，好像可以找时间来看这部，因为很多人都在推。但是我其实对这部剧情一无所知的动画的时候，哦、阿段就在2023年1月在节目中讨论到这个作品。哦，把我第一集的感动还来呀、啊！啊，他说你在里面稍微讲了一个大纲，
对啊，
对，刚好就是他第一集的，
就第一集，
对，
不然我要怎么讲？
对，他就说，好啦，还是很好看，我一边看还是一边想着说，阿段真的是品味很好，但是还是有点伤心被爆雷了，他第一这样子，哎、欸，哦，哎、欸。表示你品味很好啊，你超时空的去想到哪一些东西会被就是动画化、欸、
哦，确实，
对啊，我觉得动画化不是都是选一些厉害的作品吗、哦、
对对对对，
严格说起来是一个赞美哦。好，再来这个是南瀛猫晃的留言，他说分享我的抗失眠的小秘方、哦、他会在脑中呢找一部自己很熟悉剧情的动画或是电影、嗯、然后开始从头到尾想把剧情走一遍，通常呢还没走到剧情的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就会睡着了。我的失眠动画清单是龙猫，大家可以试试看哦。看这个就是留言之后、欸、我就在想我的失眠动画清单如果要选一个会是谁，嗯，我觉得应该会是台版配音的花木兰。
台版配音的花木兰吗？
对对对，一定要是台
版。不会跟着唱吗？不会忍不住
不会太精彩吗？
对啊，
这不太精彩吗？
会吗？怎么会？因为我也是看到烂掉啦、啊、翻来覆去看了800万遍啊。啊？对啊，你不会很忍不住想要一直在
想成为男子汉，不认输。
还好，
男子汉，
还好，
心痛快速
成长，你不要唱完
了，男子汉。
不要唱得太像会被检举、
欸、对 啊，
啊我啊
要怎么忍住，
对啊怎么忍住，你这个烂炮兵太多一小段一小段印象深刻的东西、
啊、但是我就觉得保持心情愉悦就很容易睡着啊，就是你不要焦虑，
不是你要平静下来，
我平静啊，
平静
要感到无聊才可以，
对啊、
欸、每个人的那个哎、欸，就是选段不一样、欸、
我觉得龙猫不错，龙猫就没什么，它没什么经典台词，
真的吗？
你说龙猫选一段经典台词出来，
龙猫
对，你可以唱出来，或是你可以念出来的，没有嘛？
你不会一直想要唱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还好吧？
不会吧？
还好吧？
好吧，我想了一下，我还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会放着花木兰，就是宿舍都没人的时候，
啊、
我有时候睡觉想要点声音，我会放花木兰啊。
不好吧、啊、就感觉不好啊，你可以坐我的旁边太多啦
小白可以把我喂鸡，
那你是什么羊
哎你这是个幸运的蟋蟀
对啊
对啊，会跟着念然后这边笑啊
可是 是我就常常，可是我大学的时候确实是选这个，然后有时候就是笑着笑着我就睡着啦。
哇，你是属这种？
我就是放松，我就会睡着。哦，对，我不会跟着唱歌，还好。那你们有吗？你们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可能会选什么？
我不知道，我现在只是我抓住他，让你打。
烦死了！好吧，那你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他给大家一个他自己的方法啦，
哦、
就是分享给大家
好好好，
大家可能也可以想想看自己的清单。
我觉得可能是花木兰的问题，
花木兰太多词了。我觉得应该最烂的选择就是花木兰。
怎么会？我本来想说。就是不然选那个什么唐伯虎点秋香感觉也可以啊，就照你们这个
类型的，
对，照你们这个逻辑都不行啊，
对啊，都不行啊。
哈，我就是啊，好吧，我就是真的找那个我自己真的看了烂掉的片哦，嗯，好吧，推荐给大家这个方法咯。然后最后这个人是 Real Young 2748的留言。崔团凡三人组你们好，我是一位陷于学业泥沼的大三生，同时呢也是你们 Podcast 的忠实小粉丝。前一阵子呢和室友聊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句话的意义，于是我们决定要徒步8小时从中坜走到新竹、嗯、虽然跟你们就是日月潭之行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对于我们两个运动废物来说已经是一大突破了，所以想问翠翠阿段有没有什么行前小叮咛可以建议建议我们，还有可以帮我们说一声加油吗？祝福好味一家一切都平安顺利，一个来自中央大学财经系的两个小粉丝。有啊，我们在影片里面其实有提到啊、哦、一定要带水泡三件组啊，就是脚底很容易长水泡啊，然后我们那时候说要带化妆棉、丝袜跟搓水泡的道具啊。
我说八个小时而已，我觉得还好、欸、
哦，你觉得还好、啊、
嗯，我觉得带个湿纸巾
哦，
因为其实大家平常比较少走路走这么久的时间，
对，
其实啊台湾啊这个也不是说真的很适合走路。
对对对对对，
哎，月凡，你现在比如说你要去阿里山好了，嗯，就去阿里山那段路，你对他的印象，你想象中印象大概是怎么样？
就是些林荫啊，然后弯弯曲曲的，
然后路很大、啊，
那个柏油路这样子，
哦，对嘛，哈，
对。
实际上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走去这边谈的时候，
对，
实际上的状况是，你走，然后旁边的车会用非常大声音、啊、呼啸而过，
没错、
哦，对，
没什么人行道空间，
对，就是车的声音是很大声的，
嗯，
对，然后扬起的粉尘啊，
也很多，
也很多，
嗯，
所以平时的这个道路。走起来真的不是说这么舒服，
没错没错没错、
欸、所以你准备个湿纸巾哈，就是这个
擦擦汗擦擦灰尘
重点是灰尘，脸真的会超黑的，
哎、欸，对，会比较舒服一点
啊，推荐给大家。好，再来是上个礼拜的翠翠小学堂，也是一个快问快答，但是是社会面向的填空题，我再重新重复一次题目哦。他说下列有关于不同政权相关的叙述，请分别填入对应的答案。然后那个总共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西班牙人嘛，第二个是荷兰人，最后是一个正式政权，就是在讲那个台南那段时间的历史这样子。题目总共有四个，第一个是建立普罗民政城，第二个是引进黄牛，再来是传播天主教，最后一个是传播基督教。其实很多人都有作答哎、欸，大家好像对这段历史的
意义，
对这段历史的上课的记忆是有的，
嘿嘿，
对对对，但是比较容易错的可能是第二题，就是引进黄牛的部分。
哎、欸，对、
嗯，大部分的人其实后面两题都有答对。哦，嘿，好，首先建立普罗米政城的人是荷兰人，然后再来呢，引进黄牛的也是荷兰人。
哦、
那时候我们在想荷兰、
哦，从这么远
荷兰对黄牛，
荷兰不是乳牛吗？
不知道、欸，
荷兰他们不是是那个黑白的乳牛吗？
他们可能就是也是有各式各样的牛种、啊，
黑白的乳牛不是叫荷兰牛吗？
他们可能不是只有那个牛啊？
对呀、啊，那个黑白的乳牛就是荷兰牛啊！哎、欸，他们引进黄牛。
吓坏你了吧？
酷炫的牛留给自己
没错。他说那时候就是为了开垦台湾，所以他们就是特地从印尼引进了甘耕车啊，
从、
啊啊、
印尼引进过来的，
对对对，什么之类的，
不是从荷兰运过来，怎么那么远？
哦，这样子、
欸、就是反正他们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哎，到处从别的地方收刮一些资源到台湾来耕种啊，开阔这样子、
哦
嗯，所以其实是荷兰人。
欸、
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
确实，那个乳牛好像没有人把它拿来耕种。
对、啊，他们不是工作，不，就是他们不是劳力的牛。
嗯，
对，所以其实引进黄牛的人是荷兰人。那传播天主教的呢是西班牙人，传播基督教的是荷兰人，他们刚好各自就是信仰不同的宗教，然后就带进台湾这样子。
这次政权是一个幌子。
这次政权就是我没有选到，因为我觉得都太简单了，
都没有用到。
就是他还有他大概有十题啦，我就是列举其中四题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那其他我觉得太简单啦，什么建立屯垦制度这个本来就是正式政权啊，
出那个单选题然后整面都 C 有头差的
老师的阴谋哦，这是选题的技巧。好，那就是上个礼拜的题目。这次呢我又去搜寻了一下大家那个国小的段考考卷，看到一题我自己觉得值得讨论的题目。好，它是一个社会科的题目哦，小学五年级的。他说小花一个月的收入呢是30000元，小陈一个月的收入是26000，两人准备要结婚，如果结婚了每个月的开销要怎么样分配会比较合理。好，比较合理，以下有四个选项哦。首先第一个，
这太有争议了吧
这有标准答案的吗？这可以有标准答案吗？
四个选项可以选得出来，
是不是很有趣？小学五年级耶。然后他说第一个选项是两个人薪水可以付房贷，所以我们马上就先买房子。好，这第一个选项哦。
哦，是这个消费决策的问题。
对对对，就是怎么样去就是花他们两个的月薪分配比较合理。
这你管得着吗？
这有标准答案吗？
很有趣耶。然后第二题，因为加起来钱很多，所以原本只骑机车，结婚之后我们就可以开车了。
确实
可以买车。三，不生孩子就不用花钱。四，为了未来可能要买房子或生小孩的计划，我们要尽量节约不必要的开销。
第四个选项也太太详细吧？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太认真的吧？第四个
简答题。
这是一个简答题，
就是说我因为它原本是个选择题，
小学五年级这个什么要简答题？现在去买80块鸡排就好了，先吃爽了。我再来想接下来的问题，
大家可以就是用成人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题目，你可以作答之后就是讲出你的那个答案。
成人世界很复杂
的。这个小孩你知道他选什么吗？他说选三，不生小孩就不用花钱。
不生小孩确实可以省很多钱，没有错。
真的是会笑死。哎呀，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哎，就是一个小学的社会题目
哦，我觉得他被扣分了吗？
他被扣分了，
他因为这题被扣分，这本身也是一个社会的题目啊。
对啊，所以他我就觉得很有趣啊，就提供，我觉得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空间啊。
哦，这样子，
搞不好可以就此改变我们这个小学堂的格局。
啥鬼啊？
反正我就是刚好看到一题很有趣的题目，跟大家分享。
哦，大家也看，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做？
你要选什么？欸，好不好？
你要简答也可以啦，你要简答也可以。
你要写论文的话，我就不会截你的留言，因为太长。好，大概就是这样啊。
好，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的，拜拜。
好的，拜拜。
拜拜。